师傅开示解答来信疑惑357，2020年1月16日。问：师傅在上周节目中开示一位同修，今年犯太岁都是加强型的，要念和岁数双倍数量的经文组合小房子，请问这是个案还是通用的？是每个月都要烧送一波岁数双倍的经文组合小房子吗？还是一年只要烧送一波？答：通用的，可以生日前后各烧送一波岁数双倍数量的经文组合小房子。比如你今年59岁，生日前烧送两个59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生日之后再烧送两个59张的经文组合小房子。犯太岁每个月烧送一波岁数数量的经文组合小房子，还是可以继续。经文组合小房子多多益善，消灾吉祥，年三十晚上年初一都要多念经，天上大放光明，菩萨龙天护法下来很多，拼命念经。问：师父在节目里开示，很多孙子让外公外婆领，领到后来折福折了很多，因为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是长辈，长辈天天伺候小辈，小辈就会折福。想问这种现象现在很普遍，父母工作忙，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帮忙照顾孩子，如果不让他们照顾，他们会觉得我们嫌弃他们，如果雇保姆照顾孩子的话，他们会说我们乱花钱，更不开心。我们作为年轻的父母不知道怎么办了，如果每个月拿出请保姆相当金额的钱给父母放生，是否小辈就不会折服了？答：主要还是心态的问题，不要啃老就好，多对父母好，让他们领领孩子也不会折服的，如果逼迫老人做这做那，还要给他们脸色看，时间长了就折服了。最好度父母念经，念经的父母带孩子，孩子越带越聪明，否则年纪大的人气场不行，时间长了孩子会受到气场影响，如果父母念大悲咒心经，孩子会越来越好。问：师父在悉尼法会上开示，每天给孩子念七遍大悲咒，可以保孩子读书智慧充裕，家庭平安，请问具体该如何祈求呢？给孩子念经也要祈求家庭平安吗？答：孩子也是家庭的一部分，先求家庭平安，然后再着重求孩子的某个方面。问：我之前一直跟着山上小庙里的一位老妈妈在修，还许愿会一直去这个小庙，直到上不去为止。现在修心灵法门了，也知道这个老妈妈其实是通灵人，也知道是她的原因导致我全身痛，我想一门精进，可否和菩萨讲一下，说明自己要一门精进修心灵法门，以后就不去那里了？答：不要说不去那里了，要说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我现在修心灵法门，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平平安安，保佑庙里的谁也能平安，希望我们共同学佛一门精进，就是说你精进你的，他精进他的，你和他就没关系了。问：孩子过年穿新衣服是应该除夕就穿上还是正月初一穿？答：年初一，什么烦恼都要在年三十前解决掉，年初一新年新事穿新衣，好吃的。问：西游记是真实存在的吗？答：真实的东西经过艺术加工，戏剧描绘，加上一些神奇的色彩，形成特定的故事情节，实际上西游记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高僧去西域取经，他是玄奘大师，为什么还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是人的几种本性。玄奘大师西天取经的过程中有自己的正能量，也有孙悟空的勇敢护卫护持，沙和尚的忠贞纯洁，猪八戒的贪婪懒惰，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三种表现，不停的争斗和转化，就是一个人的心。心猿意马就是说一个人心不定，就像猴子一样的，一会儿想做这个，一会儿想做那个。任何故事的虚拟都有特点的，有些星球大战的电影跟天上的情景是一样的，不知道这些导演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的，一定是身边有高人给他们很多灵感，他们拍出来的阿修罗道跟师父看到的一样。问：上次师父开示有一个同修有一个小桌子是专门用来念经的，师父说他念经的时候上一支香比较好，是让他在佛台上一支香然后在桌子那里念经，这样比较好吗？答：不是。比方说你有一个桌子专门念经的，这个桌子保持干净，如果你想念经文组合小房子灵验一点的话，你在佛台前上一支香，上好香之后油灯可以灭掉，然后在自己的这张小桌子上放上一张观世音菩萨照片，用一个小香炉点上一支香，一边念经点经文组合小房子，能量增加好几倍，这个在佛教界都有讲究的。师父去过很多高僧大德的内屋，他们都有一个小佛台，就是在房间里念经的地方， 放一本经书，有一个小香炉，供一尊小的菩萨像，我们供的话就供观世音菩萨。问：小桌子上香的时候，佛台是否必须也上着香？答：最好佛台上一支香，可以不用点油灯。知道为什么吗？你在这个小佛台上上一支香，你要请菩萨来的话，你大佛台上要请吗？上一支香，请到所有的菩萨，会拜佛的人到一个大庙里，一般就是点一炷香，或者三支香也可以。在门口点完之后，朝着东南西北都拜一拜，给这个庙里所有的菩萨请安，然后插好香之后进去大殿，想拜哪尊菩萨都可以随缘拜，因为你在门口已经给这个庙里所有的菩萨全部上过香了。门口这个香炉是有护法神管的，最灵。问：父亲过世不到一周年，年三十我家可以放鞭炮吗？答：鞭炮只要政府同意就可以放。问：腊月三十搬家可以吗？答：最好早一点搬。问：我在正月十要做剖腹产，请问正月十五元宵节可以吗？答：可以。初一十五出生的孩子很好，初一更好，十五差一点。问：有同修说上香油灯燃着的时候不能洗澡和大小便，我家楼下是佛台，是不是上香燃着油灯的时候都不能去大小姐呢？还是说楼下不能用呢，要去楼上用？答：卫生间如果离得远一点，大便小便都没关系，最主要是不能洗澡。如果在上香油灯燃着的，洗澡是不好的，护法神会生气。问：我们大放生时会有很多游客前来观看，有师兄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放生的法喜，就邀请游客前来一起参加放生，让游客拿我们的鱼放到水里，之后有师兄反馈说这样放生后全身非常痛，好像被人家打了一顿一样。还有师兄梦见一艘本来满载而归的船快要靠岸的时候被打劫一空，想请问是否这样放生不如理不如法？答：这种游客你让他去放生，说不定他刚吃过海鲜，你不倒霉才怪，当然应该找干净的慈悲的人去放生。问：如果一个亡灵可能已经上天了，就是他的元灵已经上去，会不会他的其他魂魄就是一部分魂魄还留在下面呢？答：主魂上去了，基本上魂魄都上去了，但还有一点点在人间。问：亡人已经在天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为亡人迁坟，新墓地风水的好坏是否还会对后人造成影响呢？答：会的。就是刚才说的，魂还有一点点在人间，就是坟地，祖坟好，子孙后代会接受到好的气场，得到庇荫。祖坟要高，后面要靠山，前面要进水，这是最好的风水。一个人到了天上之后，人间的坟和他还是有关系的。比如你移民到海外了，你还有老家吗？老家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你是不是也会有点心动？一个人已经在天上了，如果他的坟被人挖了，他也会有感觉。问：逢年过节时，学佛人如果想把香烟和酒当成一种礼物送给客户，如理如法吗？答：如果你不抽烟不喝酒，送烟酒给别人总归是有点不如理不如法，但也没办法，在人间只能随缘。师父在人间弘法也是要随缘很多事情的，不能执着。如果师父出家了，你们很多人不守戒，师父就不理你们了。但今天师父还是居士身，所以还能和你们讲很多人间的事情。问 A 师兄有单位发给个人福利的加油卡3000元，自己使用还有多余，但是无法取现。 A 师兄就让 B 师兄用他的卡刷钱加油200元，然后 B 师兄本来要用来加油的这200元就可以用来做功德，帮助设佛台的一些材料，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答：如果是真的为了做佛台，天地可见，没问题。如果他只是想用卡里的钱想赚钱，那就不行。问：当初我家买房子和女儿生病的时候，老总借了好几万块钱给我们救急，这几年一直都没能力还，我心里过意不去，想念些经文组合小房子给他弥补一下。我已经许了49张经文组合小房子，但不知净赠该怎么写。答：现实中欠人家钱没有还的话，经文组合小房子净赠写对方名字的要经者，算是给他还债，但并不是说念了经文组合小房子就不用还钱了。问：之前借了别人的钱，很多年一直还不上，现在能还钱了，但是已经联系不到对方了，该怎么办？答：可以用对方的名字帮他放生，能帮他消灾。问： 在海外看到有的师兄在公共场合，譬如超市购物的时候，不排队插队，引起当地外国人不满，有意见了。师兄们当时没穿义工服，我们是否应该上去提醒或管一下，让他们遵守秩序？但是怕说了对方也不听，会结下恶缘。答：可以提醒一下，如果对方听了，你是做功德；如果对方不听，就赶紧不要劝了，不然就会有恶缘了。问：同修没学心灵法门前供了一尊土地公公，学了心灵法门后，烧送了21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给土地公公，然后请下来了。当时同修说每年会烧送21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给土地公公，现在同修知道并不需要这样做，但已经讲了，能不烧吗？不烧的话属于违愿吗？答：要重新许愿才行，不然哪年不烧就会有麻烦。要和菩萨讲，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现在学佛了，我尊重所有地府的官，请他们帮助我一门精进的修学心灵法门。问：家人病危的时候，同修在外地，为救家人性命，同修许愿10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放生10000条鱼，但其实许愿的时候家人已经过世了，那同修的这个愿还算数吗？经文组合小房子和放生都要完成吗？答：许过的愿一定要完成的，会把它拖上去，如果条件不好的话，放生可以慢慢放。问：家人去世之前有借钱给别人，这钱能去要回吗？答：如果家里条件还过得去，钱就不要了，亡人的钱拿回来会倒霉的。问：同修之前给重病的家人许愿放生，由于当地天冷放不了，所以还没来得及放，家人就去世了，同修就在亡人的49天内请南方的师兄代放生，把许愿的1200条鱼完成了，请了给亡人放生，会导致代放生的师兄们悲业吗？答：不会，照样有功德，亡人只要还没投胎照样能收到，如果已经投胎了，孩子生出来也会好，不生病。问：吃饭用比较大的碗可以吗？有什么玄学说法？答：太大太小的碗都不好，太小的很容易满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喝酒，有的时候大碗喝，有的时候用很小的碗，太大的碗永远装不满，永远不会满足。家里一直用大碗的话，讲得好听一点是富贵有余，讲得不好听一点，家里永远不会满，粮仓也不会满。碗里盛得太满也不行，倒茶盛饭都不能太满的，不然就是赶对方走了。碗适中为好，中庸之道，做人也是，不要过分，也不要太懦弱，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可欺，也不要去欺负别人，才能在单位里立足。如果整天欺负人，别人会骂你，如果整天被别人欺负，别人也会看不起你。满口饭好吃，满口话不能说的。问：我们的观音堂已经搬到新的地方了，以前做观音堂的房子还可以入住做家吗？答：至少3个月之后才能搬进去，并且原来佛台的位置不要放床，这个位置只能放书架之类的。问：同修认为要爱护佛堂的任何物品，因为都是师兄们发心助缘的，如果拿走法宝等任何物品，都要和菩萨和值班义工说，否则视为盗，这样的说法如理如法吗？答：过去有戒律，庙里的法宝都不能私自拿走，不然就是偷盗。我们是居士，在观音堂里，我们的戒律没有那么严格，当然不打招呼就拿走总不是太好，尽量不要这样做，哪怕先跟值班人员说讲一下。问：我和我的爱人移居到美国1年多，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任何的收入，现在有一个工作机会，是让我爱人去做牡蛎育苗技术的研究，我一直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份工作，因为工作过程中肯定会有育苗的伤亡情况，不知道能不能念往生咒来弥补。现在我们面临着生活的沉重压力，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份工作？答：多求求菩萨，看有没有其他工作可以找到，如果实在没有其他工作，只能先做，每天回家至少108遍往生咒。问：梦见和一起设佛台的师兄们去下面救人，然后回到天上，还梦见菩萨妈妈给了我们2个字，是写在空中的，第一个是福字，第二个是躲字。答：说明有功德，帮人设佛台只要不带私心，一定功德很大，因为每次设佛台菩萨和护法神都会来。福其实是福气的福，躲变成小莲花了。问：我梦见先生要来看我的分享，因为我写的分享内容是和他有关的，有邪淫内容，所以我把稿子揪成一团握在左手，他很暖心地笑着说：我给你买汽车，你这个都不给我看吗？现实中我确实写过这个分享，而且他也给我买了一部汽车。答：这种分享如果先生学佛就没有问题，不学佛的话不要给他看， 如果让他知道太多事情，会变成一种嫉妒嗔恨。有些话是对有境界的人说的，不是对没境界的人说的。对学佛的人才能用菩萨的境界来相互交流沟通。问：梦里一个现实中的人无奈地问我，觉到底是什么？我回答他，觉其实是清醒的，是开悟的，但是没有修行，所以它是灭的，因为人的肉身会灭。我们不像高僧法师，高僧法师圆寂以后，他的觉还在，不会灭亡。而普通没有修行的人，死亡以后，肉身是会灭的。对普通人来说，觉是还没有醒的。现实生活中，我不曾说过这样的话，梦中这样的回答是正确的思维吗？答：身上有护法神，是这样的。法师跟我们的区别，就是法师已经有大愿了，心中的佛灯不会灭的，你们经常会灭。你们做事情有自私心、烦恼心的时候，觉就会熄灭。佛说众生皆具佛性，是佛的本性在你们身上，可以用可以不用。有些人的佛性已经找不到了，就像一面镜子已经脏得照不出自己了，必须擦干净。怎么擦？就是修心，修了之后才能看到本性，不修就永远看不到自己的本性。这个本性说在你身上，有时候又找不到。问：我新换了一款檀香供菩萨，供了一两天，晚上梦到一大把檀香烧完的灰，还是一根根檀香的模样，梦里感觉香太软了。答：说明这个香不适合烧，尤其注意棍香不要用，要烧纯檀香。纯檀香一烧菩萨来，棍香一烧地府的来。问：梦见两条大鲤鱼放到桶里就变成两只十多斤的大甲鱼，准备放生，然后出现了六年两个字。答：放生延寿了，延了六年。放生一定延寿的，平时就要放，不要等出事了活不下去的时候再去放，到时候放一万条都不如现在一条一条的放。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生癌症了，医生说要吃这个药，你能把药都往嘴里倒吗？吃得好吗？如果平时就很当心，保持身体很好，就不会生癌症了。每天放一条两条，坚持用慈悲的理念求菩萨保佑自己。问：梦里有人说我还可以学八年。答：八年之后可能有个劫，如果八年之中不好好修，可能到时候的劫不一定过得去。梦里说还有几年的话，就是一个劫。问：梦见一个老人在给很多人看病，那个老人穿着打扮像济公，轮到给我看了，出来的单子上写着银二还有 1.15， 好像意思是1月15日。答：说明和济公菩萨有缘，阴历1月15要当心。凡是菩萨护法神提醒你的日子，有的是要当心，不要遇到灾劫走掉，也有的是提醒会有好的转变。问 A 师兄自己梦不到天上的景象，可是其他师兄经常梦见 A 师兄在天上飞来飞去，是怎么回事？答：别人梦见他在天上飞来飞去，他已经境界很高了。问：同修前几天突然很想在家里立佛台，睡前请观世音菩萨指点，然后梦见有个老人一只眼睛流下眼泪，眼泪是红色的，然后变成了观世音菩萨的画像。答：开始是老人家流泪，后来变成观世音菩萨的画像，是还原菩萨看到他的未来是很苦的，菩萨为他流泪。问：梦见一位男同修帮我裱了一尊 A1 的观世音菩萨宝像供上佛台，我就给菩萨上香，刚一点油灯，菩萨宝像就着火了并被燃尽，我放声大哭，想着要继续供奉我现实中佛台上供着的 A3 观世音菩萨。答：心中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对菩萨不尊敬，很多人磕头的时候脑子乱想，就会做到这种梦。问：梦见我的手和脚骨瘦如柴。答：一般梦里骨瘦如柴说明有灵性在身上，所以说瘦得像鬼一样。问：女儿明年要上小学了，最近我一直都向菩萨妈妈祈求，希望女儿可以进入一个好的小学，有一个好的老师，好的环境，利于她的学习。梦见我拿了这个小学的录取通知书，不过名字是我的名字，而不是我女儿的。梦中我还在纠结是否要去这个学校。答：女儿能够录取到这个学校，是用妈妈的功德帮女儿求取的。问：梦见一句话，膀胱眼，色界之空，是什么意思？答：眼睛不要朝下看，这都是色界的东西，有色世界都是空的。问：梦到和另一个同修在分葱，说是要称一下，我说都是姐妹，差不多就好了。答：吃东西不干净。问：梦见我在教三个小孩中文，现实中我未婚，更没有打过胎。答：也可能是父母的孩子，总之就是有三个小孩子要超度。 问：梦见自己在演唱会高台看演出，前面一排椅子已经从高台上掉下去了。答：如果在单位做领导的话，说明要垮台了。问：梦到我把很精致的商品细心地摆在柜台上，等我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商品都散乱在地上。答：如果在帮助一个人，说明这个人捧不起。问：梦见自己在产房里生孩子，广播里播报我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还有一个死了。答：两个还在，有一个走了，死掉就是投胎了。问：梦到去放生，打开一个袋子，发现是一双夏天的旧凉鞋，现实中天天在放生。答：跟放生没有关系，最近会被小人所害，穿小鞋。问：梦见一位 A 师兄在蹲着小便，另一位 B 师兄蹲在 A 师兄前面也在小便， B 师兄穿着土灰色衣服，上面有花样，现实生活中 A 师兄带 B 师兄去设佛台并弘法。答：两个人在宵夜，小便排泄脏的东西，洗澡洗东西都是宵夜。问：同修梦见女儿上嘴唇有蓝色钢笔写的签到两字，翻开上嘴唇才能看到这两字。答：靠她的口才换工作。问：梦到师父在开法会，听到师父的声音说：我是天上的徐 JF， 天上的徐 FJ 啊，现实中我的名字叫徐 JF， 是要我改名为徐 FJ 吗？答：是原来在天上叫徐 FJ， 不需要改名。问：同修梦见师父说他先生是属老虎的，现实中同修还没结婚也没男友，请问是否预示以后的先生是属老虎的？答：是的。问：梦到我在帮女儿买钟表，这个款式女儿想要了很久，我看到了想给她买，钟表的样子挺别致的，上面有两个字遇见。答：有一个亡人想她了，时间不多了。问：同修梦见把20000块钱藏在马路边的柱地下面，怕自己找不着，就把自己的一身衣服挂在埋钱的那棵树上，自己就走开了。等回来的时候，看看衣服和钱都还在，在梦里隐约看到了三个男的。答：有灵性问他要经了，并且他已经看到了三个。问：在元旦2020年1月1日，师父带领诸位弟子上头香之时，观世音菩萨告诉师父，此次2020年第一场悉尼法会，西方极乐诸佛菩萨会前来助缘，大菩萨、大金刚及南无阿弥陀佛也会远从西方极乐给诸佛弟子加持，救度娑婆苦难众生。为师会倾倒七彩琉璃水进入所有的弘法书籍、经书、菩萨圣像及佛珠，让众生结缘。为师要让你们每一天佛光普照，犹如极乐世界。2020年1月10日、2020年1月11日佛友见面会。济公菩萨不断把宝葫芦能量加持在师父身上，让师父妙语连珠。天界的望乡台、御界天显化台下诸佛子在听闻师父妙语开示后不断欢笑，法喜充满啊。弥勒佛用大掌加持整个会场上空，许多欢喜能量不断进入台下的佛弟子身上，会场上空金光耀耀，龙天护法也异常欢喜。弟子看见许多金龙瑞兽不断在靠近会场上空的大气层上面旋转飞舞，太法喜了。大金刚护法菩萨显化在会场两旁的金色莲花上，佛光照耀整个会场，无比威严。观世音菩萨一直在金光通道上方显化千手千眼形象，大放金光，净瓶能量源源不绝地倾倒在会场上空，无数甘露细雨飘洒在诸佛子身上。2020年1月12日大法会，南无斗战胜佛、观地菩萨及四大金刚带领无数的护法天神在天界巡视及护持法会现场，诸佛菩萨及天神不断把神力及能量注入在义工身上，好让他们可以执法及维持现场秩序。观世音菩萨把一个金色的红色大翻盖送到主讲台上方，护法菩萨把师父的莲花从西方极乐世界送到法会现场的主讲台上，非常巨大的一朵金色大莲花。金色童子端坐莲花宝座，手拿观世音菩萨特赐的小净瓶，随时在翻盖上方。一旦师父显现疲乏状态及能量不足时，金童立刻往师父头顶倾倒净瓶能量水。在师父给一位差点被亡魂入侵体内的佛友看图腾时， 金童遵照菩萨圣令在讲台前护持，弟子眼见金童双手发出金光，把亡魂灵体从佛友身上移开，不断把佛菩萨旨意传给亡魂，让他等候师父及观世音菩萨开示。在师父提位被下降头的佛友看图腾时，邪道灵体从佛友身上冒出，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师父。金童双手打出一个金光闪闪的万字佛印封住灵体。观地菩萨在天界用天眼观察，发现他是从冥界逃脱的众生，立刻传令金童送往地狱惩戒。此次法会，观地菩萨一直在天上大显神力护持师父法会，弟子在天上看得眼睛都快转不过来了。以上场景为弟子此次法会所见，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马来西亚2020年1月12日。答：那个人被下降头的佛友昨天回家就好了，为什么？观地菩萨已经把他身上的灵性弄走了，因为他灵性是地府逃出来的。菩萨告诉我，只有这个人童子看到的都是真的，地狱游记、天堂游记全是真实的，师父验证过了，而且师父让他童子要低调，不要到外面乱看，否则就看不到了。台长语：希望大家好好念经，好好修心，每天要多和观世音菩萨讲话。很多人跪在菩萨面前不讲出来，和讲出来的区别在哪里？讲出来护法神也听得到，菩萨也听得到。如果你不讲出来，基本上是菩萨听到，但是不一定马上会管这件事情。菩萨管你是你到了一定的能量体了，菩萨自动会转化成让护法神来管你，帮助你，菩萨会直接加持你。而一点点小事的话，你只要讲出来，护法神马上帮你解决。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讲出来，观世音菩萨，我明天上班的时候我怕老板对我怎么怎么，观世音菩萨一定要救我，护法神在边上全部会帮你安排好。如果你不讲出来，你在心里说，观世音菩萨救救我，我老板怎么怎么，那么就要看你的功德能量到不到位，就是你自己的能量体会产生一种正能量出来，菩萨一看你能量到了，菩萨的气场就自动和你接上，菩萨就帮你解决了。不是说菩萨直接来帮你，而是你自己的能量到菩萨的境界了，菩萨来帮你解决。有什么苦，有什么难，你要讲出来，讲出来之后，边上的护法神就会帮你解决了。还有一点，磕头不要磕得太快，很多人傻傻的磕头，磕得自己晕了都没用，要慢慢磕，心佛合一，你和菩萨的心合在一起了，然后你说什么菩萨都听得见，就像打电话一样，要用电话号码拨通，如果电话号码不是合一，对方怎么听得到你讲话？有的人磕头像捣蒜一样，你们去看哪一个法师磕头是这么磕的？法师念经都是很慢的，我们现在是为了赶时间。现在末法时期，菩萨有求必应，给你们一点帮助，你们只要念好一遍都算是功德。法师当然可以念得慢，他们一辈子在庙里了，他们一辈子的功课工作就是念经，你们还要上班什么？所以菩萨给你们慈悲，让你们可以念得快一点，但是也不能太快的。有的人念到后来把菩萨的名字都搞错了，有的人念到后来心经和大悲咒都搞不清楚了，要慢慢念，至少开始的时候慢，由慢到快。不管在欧洲、美国还是我们祖国大陆，大家要遵纪守法，爱国爱民。师父经常跟你们讲，学佛人要懂得爱护社会，爱护国家，要懂得世界和平，平安就是福，你们天天不出事不就是福吗？新年烧头香的时候应该求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安吉祥，每个人都要讲全家，这样的话凡是跟你有关系沾亲带故的人，相当于全部帮他们祈祷过了。每个人都不容易，好好努力，记住了，不要以为帮助别人自己会吃亏，实际上帮助别人的人得到的最多。希望大家吃得好，睡得好，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吃饭的时候好好吃，放松的时候好好放松，念经的时候认真念，不要吃饭的时候想着睡觉，睡觉的时候想着念经，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好，经也念不好，所以要一心一意。 烧一支香就是一心一意，一门精进，烧三支香就是皈依三宝。希望大家对佛法僧都要尊敬，你们自己本身都有佛法僧的，要好好的用菩萨的慈悲和智慧来圆融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能够一帆风顺。希望大家新年愉快，身体健康。